瑞东亭按照康熙的旨意悄悄地来到大狱，把扎玉皇给放出来了。他雇了一乘小轿，直接把扎玉皇送到了九门提督府。可万万没想到，来到门口啊，就被人给挡架了。门官把他们俩上下打量一番，十分傲慢地说：哈，我们提督大人正在天涯房召集会议呢，二位尊驾改日再来吧。说完就坐下不理他们了。魏东亭早就听说过九门提督府的人架子大，今天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因为今天魏东亭没穿那个三等侍卫的工装，穿的是原来内务府的便衣，但是就凭这身打扮，在平常啊，不管在哪个衙门里，那也是直出直入啊，从来没受过什么阻拦。没想到今儿到了九门提督府，人家不认账。他想了想，急忙换了笑脸，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递过去了。哎呦，劳烦门官给我们通禀一声，就说内务府魏东亭求见。这门官也不接银子，只是看着他笑着说：哈哈，我早看出来你是内务府的了，怎么着，大概你是头一回来吧。告诉你，我们衙门可不兴这个，提督大人赏赐的多，可是罚的也重。就为你这么点银子吃一顿毛板子，那不上算。魏东亭还想再说，扎玉皇在旁边忍不住了，摆了摆手说：行了行了，魏大人，别跟他多啰嗦了，甭传了，我找那姓吴的也没什么事儿。魏大人，咱们走。说着是拔脚就走。这么一来，魏东亭急了，急忙紧走几步追上前去，陪着笑脸说：哎，扎先生，您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哎，刚才咱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如果他这不行呢，那就先到我那儿盘冤几天呢。却不料扎先生这三个字一出口，那个哥石哈就像被电击了一样跳起来了，三脚两步追上前来，拦住了俩人的去路。哎，且慢且慢，请问您老人家姓扎，那请问扎玉皇老爷是您什么人呢？扎玉皇倔强地看了他一眼，没理他。魏东亭急忙接过话茬说：我来介绍，这位老先生啊，正是扎玉皇先生，刚刚被特赦从天牢里出来的。
啊，哎呦喂，扎老先生，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呐，您多多见谅。
说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爷子，您可得多包涵着点，我不知道那您就是扎先生啊。哎，您等着，我这就进去给您通禀。说着起身又打了个圈，这才飞也似的跑进去了。魏东亭吃惊之余，又感到十分的诧异，只是愕然的瞧着这位不起眼的老人。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听咚咚咚三声炮响，提督府中门是哗然洞开，几十名亲兵墨线般排成两行，疾步而出。魏东亭早就听说过铁盖治军严整啊，他早就听说过铁盖的大名，但是从来没跟他见过面。此时留心抬眼观看，只见两排亲兵走出来了，紧接着又出来了五六个人。为首的这位40岁上下的年纪，长得是五短身材，没穿官服，只穿了一套便装，腰间扎着玄色的腰带，快步迎出来了。他的身后还跟着五六位偏将副将，一个个都是笑容满面。魏东亭心中暗想， 这可能就是那位名震京华的怪人铁盖吴六一了。吴六一几步抢上前来，翻身跪倒，失声痛哭啊。
恩人呐，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啊？怎么事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扎一晃急忙把他双手扶起来，笑着说，
哎呀，铁盖，不是你救的我？我想着不是你救我，我怎么出得来呢？对了，是这位兄弟接我出来的。
说着回身指了指魏东亭。吴六一急忙转过身来，对魏东亭作了一揖。
敢问贵姓台府？
慌的魏东亭赶紧还礼，笑着说，
哎呦，不敢不敢，免贵姓魏，草名东亭，见字虎臣的就是。
哦，哎呀呀，久仰久仰，天子近臣呐。说着就把二人往里让，两边的兵丁将佐一个个按次序排班垂手而立，站得笔直笔直的。
魏东亭心中暗暗赞叹，久闻吴铁盖治军严厉，今日一见真是不含糊啊，前清宫前也不过如此罢了。
刚刚走到二堂，就听见里边一个人笑呵呵的迎出来了，一边走一边说，
哎呀呀呀呀，提台大人今日喜从天来呀，我竟然不在身边。
说着潇洒的向扎魏各做了一个长揖。魏东亭一边还礼一边心中暗想，这人是谁呀？这人怎么长得这模样啊？又瘦又小，这个头嘛好像特别大，跟他的身子相比啊不太合比例。这脸呢是个饼子脸，扫帚眉是一对特别特别圆的那种绿豆眼。说绿豆眼吧不太确切，应该说是黑豆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那个黑眼珠啊特别大，你要离远了看呢、简直看不见白眼珠，好像那眼睛全是黑的，顾盼之间却特别的有神。魏东亭心中暗想，这众位军士整肃如此，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这么放肆呢？刚想问，就听吴六一介绍说，
我来介绍，这是府中的募兵何志明先生。
何志明急忙笑着说，
哎呀呀呀，提台大人天天最放不下的心事就是扎先生了，今日我们可要好好的快活一番了。
说完回过头来吩咐一旁的哥什哈，快快快，摆酒来。
嚯，瞧他那样子俨然是半个主人似的。
魏东亭更糊涂了，简直不得要领。
他哪知道啊，这个吴六一啊平常治军特别的严厉，他的下属不管是将领还是兵士，管你有面子没面子，只要是触犯了军令，那拖下去就是一顿毛板子，打得你皮开肉绽，头晕眼花。你别看他罚的重，那赏的也特别重，不管是谁立了军功，那就是1000两银子赏下去了。所以啊，人们怕他敬他还离不开他。这吴六一啊自己是个武官，但是他对文人墨客却特别的宽厚，礼敬有加。他这衙门里啊养着十几位汉墨高手，为他草写奏章，出谋划策。这个何志明啊是他第一得用的人，他的待遇啊已经超过了他手下的那些个副将。当下摆下了宴席，吴六一强按着扎一晃做了上首，何志明、魏东亭一左一右相陪，他自己呢坐在下首，亲自把盏劝酒。下边几桌都是副将、参将、游击、先总依次而坐，直排到二堂前边的天井里。吴六一安息已毕，自己斟了满满一大碗酒，高兴的满面红光啊，
朗声说道：“诸位，跟我从寻州来的都认得，这位就是扎先生。来来来，咱们先干了这一杯，恭贺先生蒙赦归来。”众将佐都起身举杯：“提督大人请，扎先生请。”这吴六一啊，一向是讨厌马屁精，他办什么事是有一是一，有二说二，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从来不会拐弯，所以他的手下都特别了解他。这喝酒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上两句迎奉的话。酒过三巡，魏东平笑着说：“铁盖将军，久仰将军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就说这酒量吧，那就少有对手啊。”铁盖一听就乐了：“魏军们，这算什么呢？当年在海宁与扎先生初次相遇，大雪的天儿，我们俩一连喝了30大碗呐，还没尽兴呢。”扎一晃笑了笑问：“铁盖，如今还能如此豪饮吗？”“哦，如今呐，却也难比当年喽。”说着俩人相视而笑，情感十分亲密。魏东平在一旁暗暗叹道：“你瞧瞧人家，这才叫朋友呢。”铁盖见魏东平若有所思，就问他：“哎，我说魏军们，不才曾经7次上奏折，可是仅仅救下扎先生一条性命，此次恩赦想必是虎臣所保喽。”魏东平急忙摆了摆手说：“哎，哪里哪里，这乃出自圣裁。”魏东平见扎一黄和铁盖都感到诧异，又接着说：“也是太皇太后老佛爷的慈命，圣上深知将军忠义，扎先生的事儿出自无心，圣上呢不想以扎先生的事儿致使将军失望，所以特禀知太皇太后，这才下了特旨赦免的。”这几句话说的声音很大，满座的金将都是一愣。铁盖顿时面现肃然之色，扎一黄好像却满不在乎的独自把盏而饮。魏东平又说：“太皇太后辞训，说庄氏一案想当年办的是过于苛刻了一点，但是当时入关不久，人心没定，也还是在情理之中，如今天下大定，应该爱惜人才。”扎一黄听到这儿不由长叹一声：“唉，如今明白了，只可惜我已是人老珠黄，还有什么用处呢？”铁盖见扎一黄伤神，急忙劝慰他：“哦，先生，圣明在上，明天铁盖就奏明了圣上，请赴先生功名，再图进取，那也还是可行之道啊。”还没等铁盖说完呢，扎一黄急忙摆了摆手说：“哎，不不不不不，我呀早就想好了，在你这儿小住上几日，然后呢我就回海宁老家去了。这人一老上了岁数啊，就想念家乡，我是绝对不会再出来做官了。铁盖，你一向了解我，就不必客气了。”“哦，那也好，恭敬不如从命嘛。先生，咱们今天且痛痛快快的饮他一醉方休。”说着就举起酒杯：“来，请请。哎，我说王二麻子、王老五，你们怎么着了？闷声不响的喝酒啊。”这一夜他们直喝到2更天才尽兴而散。从此以后，魏东平就算和铁盖和何志明交上朋友了。 其实啊，今天何志明给魏东平的第一印象不太好，总觉得这个人什么都满不在乎似的，咋咋呼呼的，俨然是个二主人，在这府上发号施令，旁若无人。可是啊，通过喝酒聊天，他发现何志明这个人不得了，那的确是有文才呀，才思敏捷，满腹经纶，满腹的韬略。那不是苏麻辣姑给康熙讲扎一黄和吴六一的故事的时候提过那么一句吗？吴六一请了个姓何的大手笔，连上七道奏折，这个姓何的指的就是何志明了。所以打这以后啊，魏东亭不但跟铁盖成了朋友，跟何志明也成了朋友了，经常到这儿来拜访。这吴六一呢，偶尔也换上便衣到虎房桥魏东亭的住处去走走。几个月之后啊，他们之间居然是称兄道弟了。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回过头来再说说鳌拜。自从上一次和班布尔善两个人密晤之后，他十分谨慎地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不像以前那么专横啊。虽说仍然是在家里发号施令，但是到了乾清宫见了康熙，这大面上的礼仪还都过得去，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啊，一丝不苟，对康熙也和颜悦色多了，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连康熙都觉得奇怪了，心说这人是怎么了，什么原因呢，还突然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还不管他是何居心，反正他这样啊，康熙也觉得自在多了。魏东亭抽空把自己精心挑选的名单呈给康熙看，康熙接过来一看啊，这名单上一共有20多个人，将来都是补到玉庆宫当差的。康熙看着看着不由扑哧一笑，哎呦，怎么酱驴子，这怎么还有叫这个名字的。魏东亭急忙上前一步笑着说，哈哈，主子，这是奴才在关东时候的结义兄弟，其实啊，他本来姓姜，叫姜立子，因为他脾气特别的倔，所以大家伙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酱驴子。开始的时候他还不认呢，谁叫他他跟谁闹得慌，可是大家都叫习惯了，叫着叫着他也就认了。从此啊，这外号叫开了，他的真名呢反而没人叫了。啊，好啊，那从明天起还就叫他们三个先进来伺候，剩下的人呢每隔个10天8日的再添上几个。是，对了，主子，咱们已经有2天没到武先生那上学了吧，武先生着实惦记着圣上呢，今儿要是没什么事儿，不如咱们就去去。康熙一想，是啊，这2天光顾着忙活了，都没去上课。嗯，那也好。就这样，吃过午饭，康熙换了一件青罗结衫，也没戴帽子，乘了一辆小马车，带上苏麻辣姑和魏东亭，直奔索额图府的后花园。刚刚走到书房门前，五次有一挑门帘笑着迎出来了。哎呀呀，师兄，3天没来了吧，我倒着实想念呐。其实啊，康熙只是2天没来，五次游是把今天当天也算上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五次游既打当了龙儿的老师之后啊，他就特别的喜欢这个学生，嗯，简直都交出感情来了，2天没来他就想了。康熙一听笑着说，哎呀，学生何尝不想来呢，只是天气炎热，太祖母怕热着了，说是功课宁可少一些，也别让身子吃了亏。武次友便笑着让他们主仆进了书房。康熙刚刚坐下就问，先生，这几天虽然没来上课，但是倒读了几本杂书呢， 正有好些个问题想请教先生呢。就以春秋而论吧，着实让人莫名其妙啊。为什么周氏乱七八糟的，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呢？武刺友听了，心头一动，心说索额图大人交代的，说他有祖荫，不为求取功名，只是为了陶冶情操，也不必学什么八股文。嘿嘿，不入仕途，倒对帝王之道很感兴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想到这儿，他笑了笑说，哈哈，师兄不学识文，却倒竟追求帝王之道，难道不进仕途就能出将入相吗？康熙一听开怀大笑，苏麻喇姑也笑了。康熙笑着问，我有将相之志，难道先生就没有吗？武刺友挥着扇子笑了笑说，哎呦，我怕不成啊，学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如果要是退回去25年呐，天下大乱之时，风云际会之日，或可为天子以马草诏。如今天下太平，读书人能盼到个翰林呐，也就不敢再往下想喽。康熙急忙接过话茬说，哎，不不不，以先生的道德文章，这点想头可并不过分哦。武刺友微微一笑，转入了论题。啊哈哈，刚才师兄问及春秋治乱的原因，历来人们是人治互见，各持一端呐。就我看来，政令不出自天子，诸侯不尊周氏，才是祸乱之本哦。这句话正敲到点子上，康熙刚刚平静一点的心情骤然又起了波澜。他勉强笑着说，哦，先生，那现在政令也是不出自天子啊，那不是很好吗？什么很好？哎呀，师兄，现在是图具太平之行，时引忧患之气呀。国以主少，危机四伏，内有权奸把持朝政，外存藩镇拥兵自重，哪里谈得上什么很好啊？听了这番话，康熙的脸上陡然变色。苏麻喇姑急忙在一旁掩饰说，啊，那个听说敖中堂如今恭谨的多了。武刺友转过脸来看了看苏麻喇姑说，哈哈，恭谨不恭谨不在于辞色，就说魏征啊，犯言直谏，可太宗反不以为他是奸臣，因为太宗知道魏征没有私心。卢杞呢，恭谨谦逊，可是谁都知道他是个奸臣。如今看鳌拜是忠臣还是奸臣，怎么看呢？只能看他交不交权。皇上亲政已经有2年多了，他为什么还不还政呢？议论军国大事于私门，这难道是忠臣之所为吗？